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看家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也晚安。从今天开始，我们星期二晚上的查经聚会，我们有一个新的系列，我要给大家讲圣经里面的头一卷书《创世纪》。为现场的弟兄姊妹，我们预备有纸本的讲义。如果您还没有拿到，现在在我们两个会堂的门口都有，现在去拿好吗？我们这份讲义只是《创世纪》讲义的上册，我自己估计猜想，大概我们会有上中下吧。今天只有上册，我们这个讲义的最后两页是很多年前我为读圣经的人写的导读题目啊。我们之前讲别的系列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导读题目，就是帮助大家读经的时候，可以去抓住一些要点啊。为这个系列，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创世纪十岁》。我引用了圣经里面一卷书《路德记》里面的话，你记得吧？路德在波阿斯的田里面拾穗 （gleaning）。这个拾穗其实意思是捡那个遗落在田里面的麦穗、稻穗啊。我想我讲《创世纪》应该不是指拾取遗落的，我们可能会从它的整树的麦子上面摘取里面的美好的东西。可是我知道我们无论讲得多么仔细，我们不可能把这样一卷伟大的书、丰富的书讲得全备，所以我还是把它叫做《创世纪十岁》。我们刚刚之前结束了，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我们讲四福音书，记得吗？我们从每一卷书它记述的特点来讲这四卷福音书。福音书是新约时代我们所得着的救恩，你也可以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最根基的经卷。好，因着基督来道成肉身，他在世上的生活，他成全的救赎，他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等等，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那我们讲完了四福音，就想要给大家讲创世纪，因为创世纪是旧约圣经的头五卷书的第一卷啊。这五卷书被称为摩西五经，这摩西五经或者叫做律法，是旧约时代神的百姓、神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他们的信仰的根基啊。所以我想蛮好的，我们多一点来读一些有关根基的事情。那这个摩西五经被称为摩西五经，是因为一般相信这是摩西所编写的。当然从出埃及记第三章之后，从第一章就提到摩西的名字啊，一直到生命记的最后一章摩西去世。大概生命记最后有几节应该不是摩西写的，因为是他死后记的，也有可能是约书亚把他写的完全的。可是他的开头，摩西五经的开头，这整个的创世纪显然不是摩西写的，因为摩西还没有在世哈。可是一般还是相信这是摩西编写的。那到底怎么来的呢？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想得属灵一点，反正就是神默示给摩西的，就如同先知们神默示他们，他们就写出那些信息一样啊。可是我觉得 神并不常做这种事情，因为先知的信息常常是针对他们当时遇见的事情，神所说的话是有当时的情景，甚至包含了先知本人遇见那些情景的时候他的感受，神让他写出来。可是创世纪的记述有许多是具体的事实，这些东西如果说神是感动摩西写的，那应该比较像是口授的，就是神讲一句话他就照写一句话这样。但是就我所知道，神就我们读整个圣经来看，很多圣经学者也同意神其实并不常这样做的啊。他牧师人写圣经一向不是用 dictation 就是用口授这样来写的，因为很明显的圣经的经卷里面每一卷书常常有他作者的特质在里面。一卷书的执笔者如果是有学问的，文学底子很好的，他的文藻也会华丽丰富，有的不是，有的他们的背景不是这样的，就会比较简单比较平实一点的，还有一些语气也一样，显然是跟那个人有关系，所以很可能神并不常用口授的方式，我写一句 我讲一句你写一句这样来牧师给人写成圣经的经卷，所以有可能摩西五经不是这样写成的，或者我觉得至少不是都这样写成的。那有一种说法可能也被很多学者所同意的，我也写在你的讲义里面，我也觉得很可能这是比较接近事实，就是在摩西之前从创世以来发生的各样的事情可能都有人传留下来，可是那个时代在摩西之前的时代有可能比较多不是用文字传留下来的，而是用口传传留下来的你要知道以我们中国来讲，中国号称有5000年的文化，其实这是高举自己说的了，我们真正有今天能够考证到的文字是在商朝，对不对？对吧？商朝的甲骨文哈，好几年前他们发现的，好像比甲骨文再早一点点的，不知道叫什么文的，可是也差不多是那个时代哈。可是你知道商朝的时代，并没有比摩西的时代早多少，对吧？事实上是比较晚一点。我这里有个年代表，第十，后面有个年代表，商朝，商朝的年代，摩西的年代差不多就是商朝的年代啊，所以在摩西更早之前，大概不能期待人类当中有多少太多的文字的记述啊，所以有可能比较多是口传的。那在继续讲下去，也许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会讲多一点关于这一件事。口传的应该是从最起头应该是亚当传下来的吧，因为创造的故事亚当也不在场，对不对？亚当是在最后一天才出现的，所以这些有可能最早期可能是神也许借着天使给亚当讲，然后这样一代一代传留下来的故事，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当摩西就着这些传留下来的编写的时候，有可能还是有神的帮助，有圣灵的帮助了，提醒他怎么样使用这些材料，或者给他补上一点缺口，这个就比较有可能，这些都是我们猜测的啊。可是有可能大致上是这样，无论怎么样，自古以来犹太人他们把创世纪也一样归诸在摩西的名下，跟后面的另外四卷书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我少讲了一卷了，怎么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合起来被他们称为摩西的书啊， 叫律法，犹太人犹太拉比称它叫托拉，意思是教导的意思，那是神给他们要一代传一代教导他们神的百姓关于神的道，所以这个是旧约时代神百姓信仰的基础。那摩西五经是旧约的经卷，所以它多半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是可能主耶稣跟使徒的时代，他们手头的旧约圣经有可能比较是希腊文的版本，可能他们混用的吧。那个是在主耶稣之前大概200年左右，一些被掳到寄居在埃及的一些犹太人，一些文士，他们汇集起来把旧约圣经译成当时的官方语言，就是希腊文。这本译本被称为70世译本，因为有大概70位左右的文士一起来翻译的，所以在今天我们常常把这一本70世译本用罗马的数字的方式写成 LXX。 你们知道罗马数字，罗马数字一就写成像 I 一样，两个 I 就是2，对不对？三个 I 是3，四怎么写？不是写四个 I， 是写一个 I 一个 V、哦、V 五，他们用 V 来代表，所以是5-1。如果写在5后面 ，VI 就变成6，这样大家知道吧？哦，所以到了9就不写的 VIII 了，而是写成10是 X。所以就写成 IX， 这是9，要知道我的意思。30呢怎么写？30怎么写 ？XXX 嘛。好、哦，嗯，40呢？你混乱了吗？40会不会写？40你就要知道50是多少哈。50是用 L 来代表的 L， 所以XL 就是40，所以70世译本就写成 LXX、嗯、你如果有机会到欧洲去观光，他们有一些建筑物上面写他们是什么时候盖的，他们有的时候没有写阿拉伯数字，会写成罗马的这个数字。你如果懂得我刚刚这些，你就读得出来他们是哪一年盖的。来给你复习一下，5是多少？V 哈，五是 V， 十是 X， 50呢？我们刚才提过 L 对不对？哦，100比较容易记得，一个世纪就是100年嘛 ，century， 所以是 C， 知道吧？好，你只要再记两个就可以了。500是 D A B C D 的 D， 500。1000年比较好记，千年千禧年叫 millennium。就 M 开头 ，M 是1000。颠倒过来复习一下，1000是 M， 500呢 ？D， 100 ，C， 50 ，L， 10 ，X， 5是 V， 1是 I 哈，嗯。所以这是70世译本。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称摩西五经就叫做律法，用希腊文里面的 nomos 称它，就律法的意思。那在英文的世界里面，他们借用希腊文里面讲到五的这个字，给了摩西五经一个词叫做 Pentateuch， 我有写在讲义上，有看到哈，那个字就是五卷成为一套的书的意思。好，创世纪当然是原来是希伯来文写的，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创世纪希伯来文圣经常常都这样用那卷书的一起头的字来做他们一卷书的名字，所以创世纪就是起初、哦、我们中文叫起初，英文就是 in the beginning，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啊，所以希伯来文的圣经用第一个字起初。英文圣经呢，经历了从希腊文，后来又在中世纪的拉丁文这样传流下来，英文圣经就用了希腊文跟拉丁文都一样的差不多读法，称它叫 Genesis。 你如果有一本任何一本英文不同的译本英文圣经，它都是用这个词来做创世纪的卷名的 G-E-N-E-S-I-S Genesis。 因为希腊文也是这个读法，希腊文是这样读的，Genesis 第一个字的 Gamma， 你如果认得的话 Genesis， 它演成拉丁文就写法就是写成跟英文完全一样的 Genesis。 这个字的意思包括有出生的意思，或者衍生出来，或者是 起源创造，这个是后来也其实也是衍生出来的意思了，所以被创世纪被称为 Genesis。 你知道我们今天讲的基因 DNA 啊，基因就是跟这个字有关的，你知道吧？那也是在讲到起源或者是生命的起源，也是跟出生这些有关系的字。所以创世纪事实上是一本论到起源的书，你可以在创世纪里面找到很多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出现的，对吧？我这里写了一些，你还可以找到不少，洪水也是创世纪第一次出现的，不是吗？我喜欢有一位圣经学者 Philip Morrow 他所说的话。这个弟兄他是一个律师，也是一个作家，他写了不少跟圣经注解有关系的书。他讲过一句话很有趣，他说创世纪包含了圣经一切真理的浓缩。我想他说一切大概有一点点夸张，可是他确实创世纪包含了许许多多的真理。是你可以说是整本圣经还有神整个救赎计划的谢旨，也意思就是说一个起头啦，一个先讲一点好像纲要一样，让你有机会更丰满的认识神整个救赎计划跟整个圣经的真理。确实是这样，圣经包含了创世纪包含了圣经一切或者说许许多多真理的浓缩。比方保罗在讲福音的时候，福音的时代新约的时代不再是集中在神的这个创造这个世界的创造上，而是在我们内心我们生命里面的创造，保罗称它叫做新造，你知道吧？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是我们中文加的新造的人，他原来是提到新造 New Creation， 我们就是一个新的创造。会用这个字显然也基础是在于旧造嘛，对，在创世纪里面这个创造。可是当保罗要提到在新造里面的一个核心的事情，新造里面的要点不再是神在外面所做的这些事，颁布一个律法刻在石板上叫他们做一些什么事，神怎么对他们说话等等。在新约时代的救恩的核心是在人内心里面的，所以当保罗要提到在新造里面旧恩里面的核心的时候，新约圣经在保罗书信里面其实有一节是非常非常具代表性很起源的一句话，你也可以说在讲到福音的最基础的核心的一句话，那个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嗯，如果你能够背这一节圣经很好。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就是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一起读一遍好吗？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比较多基督徒比较熟悉接下去那一节，说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面，可是会有这一节是跟上一节有密切关系的。嗯，那个宝贝并不是指着你现在知道的福音，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知道怎么样跟人家讲事律，并不是指着这个，是指着你的生命有一个这样的经历跟拥有，你从神得着的这个。当保罗要讲这个我们福音里面很核心的事的时候，他就拿了创世纪里面一起头的话，第一章第三节提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对吧？那是最早的创造之一了。保罗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这句话当然是指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的话嘛，是吧？神说要有光，光就出现了，所以那是他吩咐光从黑暗中照出来。可是保罗拿这个然后继续的讲下去，他说现在那一位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这个就不再是他吩咐什么出来了，是神自己照在我们心里。哎，嗯，对吧？哦，那我们都知道，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说有光照在那里，应该意思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不是？好，光照在哪里就是要我们看见什么。可是很有意思，保罗讲的是这样说的，他说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神把他的光照在我们心里，要叫我们知道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面上。那个意思就是说，每一次你知道神光照你，你如果要讲到神光照你的心，你都应该知道在那里有一个神标注出来要让你专注去注意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容面。我常常用这样形容，就是在一个舞台上面开幕的时候灯都是关着的，忽然那个 spotlight 那个聚光灯照在一个人那里，坐着舞台上坐着一个人，照在他身上，那要叫观众做什么？不是叫你回头去看那个发出光的那个地方，对不对？是叫你看聚光灯照的地方。那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你留意你的内心，你说你有神的光照，你不要只把焦点放在，所以现在我因着这个光照我懂了圣经哪一段话应该怎么解释，我懂了这个神学，懂了那些道理，会有那样的结果。可是那不是最核心最根源的，最根源的是保罗在这里讲的话，对吧？在旧约时代，在旧照里面，神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要我们看的是神照的这个宇宙，神借着这个让人生活在其中，要成全他的旨意。可是到了新约时代，神要成全他的旨意的脚步已经更紧凑，进到真正的核心本质的里面了。这个时候神发出的光照亮的就不再是外在这些事了，而是耶稣基督的容面。光这一句话你就应该知道整个福音最根基的事情，最核心的事，就是我们要看见耶稣，而且要继续的注视耶稣。嗯，对吧？你有这个，你知道你里面有主的显现，那个才是下一句话的含义，就是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道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后面提到你无论遇见什么苦难不顺遂的事，各样的事情都不会把我们打倒， 因为在那一切之上，我们都可以在望向耶稣，而望向耶稣就其他的事就无关紧要了。所以你看保罗会引用创世纪的话，对 Philip Morrow 说，创世纪包含了圣经一切或者是许许多多真理的浓缩。再举一个例子，圣经里面安息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的律例，对吗？他写在十诫里面的第四条诫命，事实上他正好是放在跟神之间的诫命和跟人之间的诫命的中间那一条，对吧？前面三条都是跟神的关系，十诫里面后面的六条都是跟人的关系，插在中间的是安息日。而这个安息日的诫命在后来的时代一直是整个旧约启示的核心，是神跟他的百姓相处的一个核心。你看律法里面有守安息日，后来神就很看重这个，还在律法还在摩西的时代就有人因为不守安息日被神惩罚的，然后当他们准备进应许之地的时候，摩西称那个应许之地叫做安息，他把安息日更深刻的表明他的经历，那不是只是一个法规，你怎么样一个礼仪，你守什么一个宗教的仪式而已，而是神想把我们带进一个实际上的一个生命的状态里面。他把整个应许之地想要我们要将要进去享受的丰盛称它叫做安息。之后神就一直在这一点上面打转，就是当神的百姓不注意这个的时候，他们就无法在那块地上能够长久居住，圣经用别的方式讲说他们就无法进入真正的安息，而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自己来把我们带进那个真正的安息。他来的时候清楚的宣告能够安息的凭借在他自己身上，他说人到我这里来，就是你即使担着劳苦重担到我这里来就必得着安息。你如果走在我的道路上，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对吗？我们基督徒其实很懂这个，就是最后的结局也是安息的，所以人家去世你就会说他安息主怀，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可是有的些基督徒不太晓得这整个圣经这么着重的一个东西，并不是起自十诫的，而是起自创世纪的，对吧？这样讲很多人都会同意啊。可是很多基督徒你不提醒他的话，他不太会这样想的，他会觉得安息日是起自十条诫命的第四诫。其实不是的，在创世纪里面第二章就开始提到安息日，神到了六天第七天就安息了，而且还着重的讲说神把那个日子定为圣，神特别看重，称那个叫做神的安息，那是神的安息。还有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讲到福音，他有时候从另外一个从某一个角度某一个方向来讲，他说福音就是神想要我们承受产业，为了要我们承受产业，神就给了我们神儿子的名分，对吧？这是保罗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事情，当然其他的使徒也是这样说的，我们做儿子就是做后嗣，就是为了要承受产业啊。那当在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时候， 你知道保罗仍然是回到创世纪来讲这一件事的，因为创世纪包含了你在圣经里面一直到启示录所有的地方，你所看到的各种真理都有可能在创世纪里面找到一些东西的啊，它包含了圣经一切真理的浓缩。你知道保罗回到哪里呢？回到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故事。其实这是旧约圣经最重要的启示之一了，你知道吧？啊，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故事绝不只是一个神迹，一个原来不能生育的人可以有儿子而已。保罗后来在新约圣经，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我们做神的儿女是拿以撒当做典范来做神的儿女的，对吗？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圣经？知道不知道我刚刚讲的在保罗书信哪一卷书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年多前才在主日聚会讲过的一卷书叫做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其实加拉太书四章整个都引用了创世纪在讲，讲夏甲、撒拉、以斯玛利、以撒。四章二十八节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对吧？他引用创世纪，来，我们读一遍，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保罗是这样，其实我自己也是，我从年轻讲过无数的道，我发现我讲道的时候，无论要讲到哪一项真理，都不会太困难，从创世纪找到一个例子来讲，你知道吧？因为光亚伯拉罕就有一大堆的例子可以讲，何况还有雅各的故事，还有约瑟的故事，有些时候你可以拿罗德的故事来讲，有时候可以拿以诺的故事来讲。创世纪里面有很多人物，不是吗？我有时候差不多可以，这差不多是这样跟人家讲的，就是我无论讲圣经里面任何的一项真理，我都可以在旧约圣经的这些记述里面找到可以来衬托那个真理的例子，而且创世纪就包含了其中很大的部分。比方我们常常在教导里面引用圣经教导人要遵守主的命令，比方要常常喜乐，你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在创世纪找得到例子来讲这个吗？可以不可以？约瑟应该可以讲这个例子，对不对？如果一个人在遇见被卖、遇见被诬陷、各种苦难的时候，旁边的人看得出有神与他同在，我想这个人一定不会是愁眉苦脸的，不是吗？就是像这样。还有我们才过去的主日，我用以弗所书讲到家庭的伦理，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这个在创世纪绝对找得到东西来讲，而且我事实上我们就引用了创世纪来讲的，彼得就引用了创世纪提到亚伯拉罕跟撒拉的故事来讲夫妻之间，对吗？所以熟悉创世纪蛮好的，因为它包含了圣经一切真理的浓缩。我也希望未来我们拾取的穗子，能够逐渐在你的仓房仓库里面累积成不再是十穗了，而是像路德后来背了六簸箕的大麦回去一样。我希望当我们讲完创世纪以后，你会觉得这一卷书不是只有那些穗子而已，而是那么的丰满，那么的完整。新约圣经 有人说新约圣经引用旧约的经卷，引用的最多的，他们挑出头前四名，我不知道谁是第一名，可是包括了这四卷书，创世纪、生命记、诗篇跟以赛亚书。当然这几卷书本身都蛮长的了，但是确实它在被引用的上面也是特别的频繁，比例特别的高。创世纪、生命记、诗篇跟以赛亚书，而创世纪是其中的一卷书。接下来在讲义里面，我们刚刚有提到，我列了一点世界的一些年代的资料，我不是列的完整，可是给大家做参考。前面那些什么侏罗纪这些是给大家做参考。侏罗纪你最熟了啦，因为是恐龙的时代。我也在其中插了一点，插进去一点我们在圣经里面或者在教会历史上的某一些事件跟这些的关系，让我们做一点对照。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知道在那里面所记述的人物事件差不多是我们所知道的人类历史上或者中国的历史上的差不多什么时代。哦，你可以做一点参考。好，来，请读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三节，我们来进入这个经文。创世纪一起读。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知道圣经里面的第一句话就有很大的漏洞，很大的问题，也不算漏洞了，可是你可以问的很巨大的问题。起初神创造天地，你知道有什么问题吗？地还比较好说，低头看就是地，可是你抬头看的天，其实我们今天都知道天并不像古代有一些人以为有一个球面，有一个面，他们那个时候不知道是球了，好像有一个东西遮盖着，并不是，对不对？而是你往上看的时候，如果今天我们的天文学知识，你也可以说你根本看不到边界，就是你无法连定义都没有办法定义它的浩瀚的，我们只能说浩瀚的宇宙啊，神怎么造它？知道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神造？起初神创造天跟地呢？首先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神写圣经，就是牧师人写成圣经的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则。我们曾经在别的地方讲到的时候讲过，就是神虽然我们相信整本圣经66卷书都是神牧师给人的，即使神不是用口授的，至少有神的意识在里面，所以我们称它叫神的话嘛，对吧？那既然是神的话，它里面写的对不对，神多少有点责任，不是吗？那是他的话嘛。可是很有意思的是，神并不用他在永恒无限里面的完满的知识来默示给人写成圣经。这什么意思？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那意思就是说，神并不会把摩西拉到一旁说，我告诉你，我现在要你写的那些话，你可能完全不知道我那在写什么，没有关系，3000年后人类就会进步到会懂得我在讲什么。他说他们就会知道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球，很大的一个球， 然后你看见太阳，对不对？它比这个球大多了，它只是因为很远，看起来小小的。而且你不要看它绕着我们转，是我们在绕着它转。然后呢，像太阳那样的球，在这个宇宙里面可多了，我造了亿万个、上千亿个像这样的星球。好，现在你写的时候要这样写，神没有这样叫摩西这样写。如果神叫摩西这样写，那么我想从那个时候一直到至少到16世纪吧，没有人知道他在写什么。可是你知道今天有不少人挑圣经的毛病，就是认为神应该这样写的。他们用今天我们的科学知识认为神就应该用这样，他们认为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就是对的，所以如果圣经不是这样写的，那么圣经就不合科学，一定不是神的话。他们都不想这本圣经是神用整个历史这样流传给大家的，他不能这样写。何况你不应该那么自大，那么自满，以为你今天拥有的我刚刚叙述的那个宇宙的常识就是终极知识。当然不是，500年前我刚刚讲的那些还被定为异端的，对吧？对不对？如果有一天人类学会怎么样像爱因斯坦的理论里面讲的，人类不但了解了这个，而且还学会折叠空间。你知道什么叫折叠空间？听不懂哦，差不多这个意思了。我们活在三度空间，对不对？所以我们懂二度空间嘛。你对二度空间的来讲，从这一点到那一点就是这么远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把它的二度空间，二度空间就是一个平面，对不对？折叠一下，那这一点跟这一点就连在一起了，对不对？马上一跨一步就到了，是不是？这个在二度空间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你知道吗？那我们在三度空间，我们也不懂四度空间。我们的空间啊，平面可以折叠变成三度空间，我们了解。三度空间怎么折叠？我们只懂三维而已，不懂还有第四维要怎么画在哪什么地方。可是我们就这样推理一下，如果有四度空间的话，那么那个折叠意思就是空间就可以这样，那就是科幻小说里面讲，其实现在是算是科学的东西了，叫做虫洞，就是这个意思嘛。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只是有这个理论嘞，而是我们学会了怎么折叠空间，哇！还有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还提到时间也是有切面的，那就更奥秘了。所以人类会开始有这种想要回到过去啦，到未来去啦，这种时光机器啊的这种科幻的想法啊。可是有可能那个是真实的，我不知道神会不会让在他来之前让人有一天科学进展到可以折叠空间，可以挪动时间的切面。如果真能的话，我们整个的宇宙观将要有多大的改变。所以如果神用我们今天的科学的认知给摩西写，如果再过50年人类懂得折叠空间，他们一定会觉得神不懂得他们懂得的事，对不对？可是神如果用50年后人类懂得来写，我们今天的也看为神话故事，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神不这样写，神用他的智慧有一个最好的写法，就是他当时代一般性的知识、大致上的了解，还有风俗习惯、民情等等，他就让他们用这个来写。神并不去纠正他们。当摩西在写哪些动物是不洁净的时候，是有原则的嘛？你必须，你如果只有会反刍脚不分蹄不洁净，脚分蹄不反刍不洁净，你必须 又反刍，脚又分体才洁净。猪就是因为分体又不反，它是不反刍才不洁净，对吧？牛跟羊都是反刍又分体，所以洁净，听懂吗？然后摩西就这样讲说，兔子沙番跟兔子一样啊，它脚不分体，但是反刍，所以不洁净。可是今天的动物学家都知道，兔子并没有反刍啊。摩西显然不知道这个，他们大概那个时代看兔子会这样，以为他们跟牛羊一样会反刍啊。神并没有介入说，摩西，你们现在还不懂，兔子是不会反刍的。神没有这样跟摩西讲，就任凭他写下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你了解那个意思吗？你要知道，因为圣经并不是一本自然科学教科书，神没有打算这样。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圣经大概要写成，可能这个房间都容不下。神没有要这样，因为这卷书是在写人跟神之间的事情，写生命当中最要紧的事。所以神用那种方式写，可是当我们要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回到写圣经的那个时代，他们大致上是怎么样的风俗习惯，当他们提到这个时候的了解是什么，用这个来做根基，再来读这些经文来了解它，这样听懂我的意思。而我们很容易得着这些东西的，是因为人类一直都有习惯记下他们发生的事，自古以来就有历史这一门学科，我想要懂我意思吗？那这是今天我们读圣经的基本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无论什么参考书都会告诉我们这本圣经有什么背景，在保罗的时代是谁写的，是在什么地方写的，什么时期写的，那个时代大概是怎么一回事，会讲这些事。然后你一读，你就会了解，把这些经文推造起来就会了解，这是神用他的智慧写成的方式。那我们要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创世纪这些创造的记录，才不会一碰到这个我们就开始要想办法要用最严谨的方式说怎么这样写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是有早上有晚上，然后第十天才创造太阳月亮，前三天的早上跟晚上怎么来的？如果还没有太阳月亮，地球怎么样有早上晚上的了？下个星期，我下下星期我们会多一点讲到这些事情。但是无论怎么样，圣经想写的是最核心的事情，就是有关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还有在神心目中最要紧的就是他创造的人，人又是怎么回事，神跟人之间又怎么样。我想是在这个原则底下，神写的第一句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天是神的所在，至少当时的一定是这样认为的，应该这样讲，一直到我们的奶奶的时代都这样认为的，对吧？想到天，那是神的所在。自古以来，几乎每一个民族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天跟神几乎是不分的，对吗？神在这个原则里面写这些，而不是用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所有天文学的知识、宇宙的架构来讲这些话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他造的天，要讲的、要强调的就是那是神的座位，神所在的地方。地呢，就是我们人居住的地方。所以这个第一句话就已经把圣经整个想写的东西的一个基础的环境表达出来了，就神的地方跟人的地方。然后这里说地，在这里他没有打算把天讲得太详细，因为那是神的地方， 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这块地，地是空虚混沌，月面黑暗。意思就是说，这个地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像一个沼泽地，大概从后来的发展，我想好像开始的是这样，不整齐，不美丽，也好像没什么东西在里面，没有多少意义在里面，贫瘠的，没有秩序的。可是摩西很清楚的记载说，不会继续这样的。为什么？因为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这里，我想我们都知道，摩西用了一个跟鸟类有关系的一个字，叫运行。那就像一只鸽子孵蛋一样。我们用鸽子来讲，是因为圣经后来常常用鸽子来讲圣灵嘛。其实鸟类复孵幼雏的时候用的字眼，就是这里运行的这个字眼。一旦有圣灵运行，事情就不会一直是那个样子，因为那个是圣灵，是代表了整个生命的源头，神自己嘛，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个位格，生命的灵。只要有圣灵运行，一切就会逐渐变得明亮、丰富、整齐、美丽、有意义。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就像我25岁出侍奉主的时候，跟我的妻子到了宜兰罗东那里。后来主过了几个月，主把我们从罗东还带到更乡下的地方，带到东山乡的一个村子，叫做广兴。我们再来租了一个房子聚会。我们有主日学，那个时代我跟我的妻子都自己教主日学，我们没有多少弟兄姊妹。我还有一张教主日学的照片，我曾经把它放在我们的网站上，要让大家看看我们当年有多么的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用什么字眼称他，就是很挫的样子。因为我在教主日学，穿全套西装教主日学。那时候我们都很认真的。可是我告诉你，就是无论我们平常的聚会或者教主日学，我们都是一直觉得那样一个地方充满了神的同在。我们租了一个地方，我们也没有钱去装潢它，它原来就只是水泥砌的墙，我们连去抹上石灰有颜色都没有，就原来水泥的颜色，地连地板也是，天花板也是，装个灯而已，然后买了一些最简单的椅子，我们就开始聚会了。那里面最值钱的东西就是我太太的琴而已。那时候我们用什么琴啊？电子琴吗？还是风琴？电子琴。可是就是那样，我想因为我们唯一看重的就是这一件事啊，神也这样对待我们，那个地方经常就充满了神的同在，圣灵在那里运行。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教主日学，有一次来了一个小男孩，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就在我们教堂旁边的而已，有一个小诊所的一个医生的儿子，小学5年级啊。他来了几个礼拜以后，后来就没有再来。我们想去探访他，也没有门路。可是我们记得这一件事，但是我连他的名字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就是记得这样而已。差不多那个之后，差不多30年后吧，30几年后，有一天。尤弟兄明娟姊妹的父亲跟我联络说，他们在罗东长老教会有一个弟兄刚刚被选为执事，他想要跟我联络，因为他尤弟兄送给他我们的一本书，那个时候我们的书已经出版的，都会在后面对我们有一些介绍。他看了以后，那个执事觉得这一对夫妻很可能就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一对夫妻，他也不知道，他也不记得我们的名字，就像我们也不记得他的名字一样。 后来我们见了面，他当然很确定他就是那个医生的儿子。他因为那个时候来聚会，后来他的父母不让他继续来聚会，他说可是那个种子在他们里面，他在长大以前一点他就信了主，而且都一直记得有一对夫妻带主日学传福音给他的。后来他现在被选为执事，就是像这样，只要有圣灵运行着，有神的同在在那里笼罩着，一定会发生事情的。但愿我们神的儿女都活在这样的里面，好吗？那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当然包括你的工作、你的服事、你的家庭，都可以常常这样，有神的灵浮浮在水面上，把这件事当你生活里面最专注、最期待的事情吧。因为那是一切变得有意义的唯一的因素，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出现了。我们刚刚这三节提到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对不对？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好像神的灵应该叫第二个位格才对。不过神学上都是称圣灵是第三个位格了。第二个位格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道，不是吗？所以神说话很可能那就是在基督的位格里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最后我们来看使徒约翰怎么讲这一件事。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到四节，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好了，你熟悉的话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就是像这样，而光是所有生命的源头，有光所有的生命才陆续出现了。这个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这样，你们都很熟悉，我们讲过很多次那个蔡淑娟暗示之后的故事。她是清朝末年一个大官提督的女儿，那个提督有70个儿女，这个女儿特别的有求知欲。那个时代没有女生读书的地方，只有宣教士的学校有，她就跟她妈妈说她要去读英文。后来她妈妈缠不过她，就让她去，只有一个条件，你不可以信耶稣啊。他答应了，所以他去那边也很快乐。他不需要像祝英台一样女扮男装了，就是女生去就可以了，又是女校，然后就在那边读书很快乐。可是每一次学校有，每个礼拜都会有，还是每一天都会有圣经课程，因为是基督教学校嘛，他一定是坐在最后面，带一本小说去。可是有一天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讲员讲得特别精彩，他忘记看他的小说，有一些话进到他的心里面，那些话提到神就是光，那个光可以照出我们的黑暗，照出我们心里面的一些东西，他也不当一回事，他就下课就赶快溜了。就在那一天还是过一两天吧，他在校园里面走路，在树下一个泥土的地方，看到一块石头，就把石头踢开。一踢开，现在台北市的孩子大概都不懂这些事了。一踢开，就里面有好些虫子，对不对？就一下子就有的钻进土里面，就是跑掉了。这样，就在那一刻，忽然神对他的心说话，说：“你的心不是就像这个吗？”因为没有被神光照，所以你不知道里面有多少虫子，这些黑暗的事。他就是这样得救的，他 后来他的生命进到多么美好的地步，带领他全家很多人信主，而且无数的从他得到祝福。有神的光就会这样，这光是生命的源头，对吧？这是神最先造的东西。好，我们下星期再继续讲。